第十章，严正的谴责。本章根据《列王纪上》17章8至24节、18章1至19节，以利亚继续藏身在基利西旁的山间一个时期，他在那里获得了神奇的食物供应，达数月之久。后来当溪水因继续干旱而之涸竭时，上帝便吩咐他的仆人到异邦去寻求避难。他吩咐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这个妇人不是以色列人，他从来没有得到上帝选民所享有的特权和福气，但他是相信真神的，并且已经遵循那照着他旅途上的所有亮光行事为人。这时以利亚在以色列地既无安全可言，上帝就差他到这个妇人那里去，在他家里获得安身之所。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当时这个穷苦的家庭深受饥荒的煎熬，而且仅存的一点粮食似乎也将吃完。正当这寡妇担心的必须放弃求生之挣扎的那一天，以利亚的到来竟使他仰赖永生上帝的能力有供给他需要的信心受到一次严重的考验。然而即使处在极端困境之中，他仍依从着陌生人请他拿出最后一点食物来分给他吃的要求，借此表现了自己的信心。寡妇回答以利亚对于饮食的要求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施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信心的考验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寡妇向来是以仁爱和慷慨款待客人的，现在她就不考虑自己和孩子所可能遭受的痛苦，只是信赖以色列的上帝一定会供给她所有的需要。于是她便在这次好客之情的最大考验下，照以利亚的话去行。这个腓尼基妇人向上帝的先知所表示的款待真是令人感服，结果他的信心与慷慨也获得了奇妙的报赏。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是上帝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撒勒法的寡妇把他仅存的少许粮食分给以利亚，所获的报答乃是他自己和他儿子的生命都得蒙保全了。照样上帝也应许要大大赐福给凡在患难与缺乏时期中还能同情并帮助其他需要更大者的人。他并没有改变，他的能力现今并不比以利亚的日子微小。救主说， 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现今这应许仍以发表时一样的可靠。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句话并未因时间的过去而失去它的力量。现今我们的天父仍然将隐藏着福分的机会放在他儿女的路上，凡善用这些机会的人必大得喜乐。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基督对他今日的中仆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没有一件奉他名而表现的仁爱行为会被忽略而不予以报偿的。况且在这种亲切的认可中，基督甚至将上帝家中最软弱最卑微的分子也包括在内了。他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经过常年的干旱与饥荒，以利亚恳切的祈求，希望以色列人的心意转离偶像，效忠上帝。当主的圣手重重的打击全地的时候，先知在忍耐的等候着。即使他看到处处呈现着日益加剧的痛苦与缺乏时，他的心因忧患而伤痛了。他渴望能获得力量，以迅速的促成一番改革工作。但这时上帝正在亲自实施他的计划，因此他的仆人所能做的只是凭着信心继续祈祷，静待时机，以便采取决断性的行动。亚哈王在位时所流行的被盗现象，乃是以色列人多年犯罪作恶的结果。年复一年，以色列一步一步的在偏离正路，他们一代又一代的不肯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终至大多数人都屈从了黑暗权势的领导。约在100年前，以色列在大卫王的统治之下，曾经快乐的同声歌唱赞美至高者的圣诗，来承认他们完全倚靠他供给每日的恩惠。且听他们当年颂赞的声音，拯救我们的上帝啊，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运平犁脊，将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你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那时以色列承认上帝为将地立在根基上的主，他们曾经这样的歌唱以表示他们的信心。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天上地下和海里的自然物质之所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乃是由于那位无穷之主的大能大力。他用这些物质来促进他所造众生的幸福，他白白地打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人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人。耶和华是泉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使草生长，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 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这都仰望你按时给的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食起来，你张手，他们饱得美食。以色列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欢喜，主所引领他们到达的地方乃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期中，上帝曾经向他们保证，他所带他们去的地方是不会缺少雨水的。他告诉他们说，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上帝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上帝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赐下丰盛雨水的应许，乃是以顺从为条件的。主曾宣告说，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也必使你们吃得饱足，并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草。主曾劝告他的子民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以色列也曾得到警告，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到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这就是耶和华所赐给古以色列的一些明智的勉言。他曾吩咐他的选民说，你们要将我的话存在心内，留在意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些命令虽是明确的，但随着时光的消逝，一代又一代的人却忘记了那为他们属灵福利所做的一切安排。结果被盗的败坏影响，险些将上帝恩典的每一屏障扫除净尽了。事情既然如此发展，这时上帝就不得不以最严重的刑罚降在他子民身上。以利亚的预言正在可怕的应验着。三年来，这位灾祸的传信人被人从这城到那城，从这国到那国的搜寻着。在亚哈王的谕旨之下，许多君王已经起誓声明，他们境内找不到这位奇特的先知。但搜查依然继续，因为耶洗别和巴利的先知痛恨以利亚，他们不遗余力的要把他置于自己的权势之下，然而雨仍旧不见降下。最后过了许久，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是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遵照着命令就去，要是亚哈得见他。约在以利亚出发走向撒玛利亚的同时，亚哈曾向他的家宰俄巴底建议，你们出去仔细地寻找水泉和溪水，希望能为他们缺粮的牲畜找到一块牧场。这时连王宫里也备受着长期干旱的影响。亚哈王身为自己的朝廷担心，所以决定亲自同他的臣仆出去寻找一些可能有牧草的好场地。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俄巴底在路上恰与以利亚相遇， 俄巴底认出他来，就俯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在以利亚被盗期间，俄巴底一直保持忠贞。他的主人亚哈王未能使他转离永生的上帝，所以这时以利亚给予他一个光荣的使命，说：“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俄巴底大为惊慌，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呢？”将这样的信息传给亚哈，无疑是故意求死。因此他向先知解释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就提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就告诉亚哈，他说找不着你，就必杀我。”俄巴底恳切地请求以利亚不要勉强他，他迫切地陈说：“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也许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比克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以利亚郑重的起誓应许俄巴底，这个差使绝不至落空。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既有这样的保证，于是俄巴底去迎着亚哈，告诉他。王胆战心惊地听到了他所惧怕、所恨恶而又竭力寻找的人所传来的这个消息。他深知以利亚如此冒性命的危险，绝不是仅仅为要见他一面。先知会不会再向以色列宣布一次灾祸呢？王的心中不禁疑惧横生，他想起了耶罗波安枯干的手。亚哈既不得不听从召唤，也不敢伸手伤害上帝的先知，于是这个疑惧交加的君王就带着一队卫兵前往迎见先知。王和先知面面相对了。亚哈虽然满心愤恨，但他一来到以利亚面前，就似乎失去勇气，软弱无力了。在他所讲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这头一句凄凄哀哀的话中，他无意地显明了他内心的感想。亚哈明知他头上的天之所以变为铜，乃是由于上帝的吩咐，但他还想把全地遭受严重刑罚的责任推在先知头上。作恶的人将他们偏离异路所必然招致灾祸的责任归咎于上帝的使者，这乃是很自然的。那些自行置身于撒旦权下的人不能以上帝的观点来看事情，每当真理的明镜展露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就因想到要受责备而致恼羞成怒。他们已经被自己的罪所蒙蔽了，他们不肯悔改，他们认为上帝的仆人故意与他们为难，所以应受严厉的谴责。以利亚问心无愧地站立在亚哈面前，他既不打算为自己请求原谅，也不打算来谄媚王，他不想用旱灾即将过去的好消息来规避王的愤怒，他也没有提出辩解道歉。他满怀易怒，并为上帝的荣耀大发热心，随即将亚哈王的控告反过来控告他，坦然无惧地向王声明。那使以色列遭受这次可怕灾祸的，乃是他的罪和他祖先的罪。以利亚勇敢地断言，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今日正需要严正的责备之声，因为叛逆的罪将民众和上帝隔开了。不信上帝的风气正迅速的趋于流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已成了千万人所惯用的话语。那经常所讲的无关痛痒的道理，不能造成持久的印象。号筒吹出来的乃是无定的号声，所以人们也就没有因上帝圣言坦白而锐利的真理感到扎心。 现今有许多自名为基督徒的人，如果他们发表自己实在的心意，他们就必说，何必这么率直的讲说呢？他们也可以问，施洗约翰何必对法利赛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他们又何必告诉希律，说他和自己兄弟的妻子同居是不合法的，因而触怒希罗底呢？这位基督的先锋竟因自己的直言无讳而是丧失性命，他为什么不能谨慎从事，避免招惹那些生活在罪恶中之人的厌恨呢？许多应做上帝律法之忠实护卫者的人就这样为自己辩解，以致权谋代替了忠信，而罪恶也就被容许活动，不再受到谴责了。唉，何时能在教会中再度听到忠实谴责罪恶的声音呢？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像这样明白无误的坦率的话，今日很少在讲坛上听到，也很少在出版物中看到了。如果不是这样稀少的话，我们就必看到更多上帝的能力彰显在人间了。为主传递信息的人，非等到懊悔他们自己的喜爱称赞以及取悦于人，因而隐蔽真理的作风，就不应抱怨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凡讨人喜欢而在上帝未曾说平安的时候却喊说平安了平安了的传道人，最好在上帝面前谦卑己心，要求宽恕他们的无诚意与缺少道德方面的勇气。他们所以冲淡所委托给他们的信息，并不是出于爱人的心，乃是因为他们任性放纵，贪图安逸。真实的爱心必先求上帝的荣耀和灵命的得救。凡具有这种爱心的人，绝不会避讳真理，以免自己遭受讲实话的不愉快后果。当人灵命遇见危险时，上帝的仆人绝不会顾惜自己，却要讲说所交给他传讲的话，而不肯原谅或文饰罪恶。我愿每一个传道人都能体会到自己职分的神圣和工作的圣洁，并表现出以利亚所表现的勇敢来。传道人既是上帝所委派的使者，就负有严重的责任。他们需用百般的忍耐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他们必须带基督做天国奥秘式的管家，勉励顺服的人，并警告悖逆的人。在他们，世俗化的权谋应无足轻重。他们绝不可偏离耶稣所吩咐他们行走的道路。他们需凭信心向前迈进，并记得自己是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的。他们不可传讲自己的话，乃要传讲那位较比地上一切有全能者更伟大的主所吩咐他们传讲的话。他们的信息应当是耶和华如此说。上帝呼召一般像以利亚、拿单和施洗约翰的人，就是一般忠心传讲他的信息而不顾后果的人，虽需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仍勇敢传讲真理的人。上帝不能使用那些置身危险之中而在需要众人发挥力量、勇敢和影响的时候竟不敢坚持正义的人。他所呼召的乃是一般愿意忠心与邪恶争斗、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人。对于这一等人，他将有这样的话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